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每年来到十月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忙于追赶他人跑数的时候，也都很多上班一族呢是面临是关乎年终薪酬调整或者是花红的年终评核。作为基督徒的，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同样作类似的检视呢？当然我们讲的是在基督台前的评核，我们会不会被评核为有良善有忠心的管家呢？有些什么我们当下的生活的当中是值得被基督纪念的呢？我预备从尼希米记七至十二章分享的讲题是活在当下，联于永恒。盼望这段神的子民回归到应许地，在圣城所作的事情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激励我们能够在当下之中多作在神眼中安慰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星期欧宝燕传道同我们重温过，还记得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分别带了三次回秘掳的到波斯的以色列民归回耶路撒冷。无独有偶，以斯拉记六章十五十六节和尼希米记六章十五十六节是分别记述了第二圣殿重建完成和城墙的完成。城墙修建完成，尼希米可以说完成了使命，但可以回去波斯继续享受在波斯王身边的亲信作酒政的身份和地位。不过尼希米却选择当下不是回去享受平安福乐的时间，而是选择留下在耶路撒冷继续承担，继续去作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尼希米留下在这里要做些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我们看到就是守卫圣城。请一起读是尼希米记七章一至四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仍留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山，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圣殿起好，城墙起好，得㗎喇？唔得。如果城墙起好冇人看守嘅时候，四围嘅仇敌咪可以随时嚟拆你屋、拆你城墙、烧你坟墓城门囉。所以尼希米留低第一步要做嘅，就係安排分配人手守护城墙，看守圣城、圣殿、圣门。但係计划就好啦，分派居民是吧，按班次看守，面对的难题第四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诶，等等先，以斯拉记第二章讲紧第一次回归已经有四万二千几人，其实唔止嘅啊，后仲有讲，而且三次回归，城中嘅民却稀少，点解啊？如果我们再去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当巴比伦攻破城墙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城中的居民避难的避难逃走，或者是奋起抗战被杀，剩下来的大部分就被掳，他们拆晒城墙圣殿，烧毁了城门，几十年以来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都市， 尼希米記講過好多次，周圍的仇敵隨意進入耶路撒冷破壞、搶劫、搶掠，是回歸的人數不少，但是這樣的城市你怎麼住呢？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去過聖地遊就知道了，歷史都告訴我們，耶路撒冷原本是一個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是吧？皇宮所在，聖殿所在，無耕地的。你叫啲人喺一個咁樣嘅城市點樣生活呢？點樣維生呢？所以大多數回歸嘅人就好似十二章廿九節所提到，只能夠住喺城外有田可耕嘅村莊，甚至乎自己揾一笪地方自己建立一條村莊。結果就係造成城市廣大，人卻係稀少。無論如何，尼希米留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分派人手守护圣城，看守城墙。尼希米记不是只是记录尼希米，也不是只是单记录以斯拉，他是记录了 一批的人士。七章二节，哈拿尼，给功课大家回去找哈拿尼究竟是哪一位。还有不同的人，有管城楼的人，有利未人，有各样的居民，有守门的，有歌唱的，每一个人都面对同样的问题。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在现阶段百废待兴，没有七十一，很不方便，很难找食的地方，但是他们选择活在当下，他们放低其他次要的事情，一同负担起守护圣城、守护圣殿、守护圣民，一些联于永恒，在神眼中看为有价值重要的事情。下一步的工作顺理成章，不够人嘛，要重整圣城的人口。除了可以多人能够加强这个防御力量抵抗敌人之外，更重要的一样东西，为何回归圣地啊？为何回归神的应许地啊？第一样，他们回归原因要重建圣殿啦，是吧？圣殿代表什么？如果我们回顾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神藉着摩西是同以色列人讲要建造会幕，整个出埃及记旷野漂流期间，会幕在旷野当中安扎营的时候，十二支派分到东南西北各方面都有三个支派，会幕在中间，是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回归圣殿，回归圣地，啲人在圣城以外周围散居，怎么搞？所以将重整圣城的人口，将人搬回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建立他们亲近神，以圣殿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怎么做啊？我们看回尼希米记七章五节，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做，有很多种的方法。不过七章五节话，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了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神感动他，他就按神的心意去做，并不是按人意。一般如果我们着手的话，就看看现在有些什么人，有些人住在哪里，是吧？做一个人口普查。历史话给我们听，历代至上二十一章话俾佢听，当大卫数点人数嘅时候，佢心里边系骄傲嘅。几多人？我带领几多人？圣经冇讲，不过更加实在嘅，我哋都可以睇到第一份嘅名单，以斯拉记二章所讲嘅第一份随住所罗巴伯回归嘅名单系啲乜嘢人啊？唔好忘记秘掳去到波斯已经七八十年啦。长期在那里生活，落地生根的了，放弃家园回得来圣地的 随住所罗巴伯嘅翻嚟系要开荒嘅，即系话呢批系心系神家。族谱亦都话到俾佢听，佢哋属于犹大边一个宗边一个血族。喺呢个嘅家谱嗰度去揾好多功夫噶，仲要揾翻下一代啲人而家住喺边处。但系有个实际嘅作用，唔会揾咗啲仇敌奸细混杂喺民众嘅当中，唔会搬咗佢哋入嚟圣城耶路撒冷。方法有啦，开始啦。不过搬过屋嘅人提起搬屋，头都大埋，唔好啦啩？何况嗰笪唔系太古城咁方便嘅地方，却系百废待兴又冇田可耕嘅地方。要令到散居各处村庄已经系 settle down 咗嘅人，系搬翻入耶路撒冷，谈何容易啊？经文一跳跳咗去十一章一节，十一章一节话百姓嘅首领住在耶路撒冷，有冇人逼佢啊？百姓已经知道啦，圣殿圣城搞掂咗啦。翻嚟住啦，其余嘅百姓咧祭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为他们祝福。祭签唔系抽签，唔系撞彩。从撒母耳记上十章，我哋知道祭签。找出边个作王，我哋就知道祭签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寻求神旨意的一种方法。寻求完神旨的旨意，抽祭了签出来拣中我，祭签容易，知道是我容易，真是去行叫我搬迁并不容易，百姓看得出的。百姓见到有些祭签之后顺服神的旨意，还有些人不用祭签自己已经是愿意搬回耶路撒冷的，百姓为他们祝福。十一章余下的经文记录了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便雅悯人、大卫的家人、便雅悯人扫罗的家人、利未人守门的管理圣殿事务的歌唱者的名单。当我们看圣经一看到名单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都采取同一个动作跳过，是不是？因为名单里面边个打边个我又不知道，字呢又有些好像似曾相识，但是我读我就压头，是吧？不过这些的名单他是成为了一群属神子民，他们当下所作的选择永恒被记录在神的心中，永恒被记录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被神去纪念。尼希米记由七章跳了去十一章去讲安排怎样重整圣城的圣文，中间插入了第八、第九、第十章。作者似乎想我们刻意看到一样东西，这三章经文的重要性。从结构上来看，似乎更加告诉我们，八九十章是因祭签迁入耶路撒冷，似乎是顺服的果。第三点我们要去分享的是重建圣民与耶和华的关系。圣殿重建完毕，圣城城墙落成，重新迁徙重整圣城人口的方法有了，不过这些只是硬件来的，没有了软件一切的东西怎么运作啊？纵使他搬入来圣城，他跟神不亲近的话住得近又怎么样？曾经有人讲笑地说，就算耶稣今天真的在你家出现，甚至乎在你家那里过夜，不过你的心远离他，那又怎么样呢？所以尼希米看到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重建圣民和耶和华的关系。 時間唔容許我就同大家一齊逐點去講，或者逐節經文去讀。請大家翻開聖經《尼希米記》第八章。如果可以嘅話，我哋一路睇住聖經喺度睇，可能係會複雜啲，會跳嚟跳去，但係請大家忍耐一下。八章第一節嘅時序起示啊，七月一日係嘛？如果仲記得剛才我講過，城牆嘅落成喺《尼希米記》六章十五十六節講過係咪啊？幾時完成啊？以六月二十五日，以六月難記啲。六月二十五日容易记啲啦啩，以六月就系六月。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建完成，隔几日就系七月啦，七月一号。经文交代嘅情节，你睇到嘅就系话，众人如同一人嚟到呢个地方，冇讲话尼希米召集啲人，冇讲边个首领我嚟啦，冇嘅。点解啊？回归以嚟，耶路撒冷危机重重，起好圣殿，你可以想想，从各城各乡，我想着带啲祭牲嚟，我想着带啲献金嚟奉献，未曾入到圣城，城已经冇晒啦。而家唔同啦，情况分别好大啦。城墙起好，有人喺度守护住，我哋可以安然嚟到神嘅面前，听神嘅话语。睇到以色列人有一个系渴慕听到神嘅话语嘅心，佢哋嚟到城墙面，嚟到城墙入边，翻入圣殿啊，唔够坐啊，所以佢哋喺圣殿以外，城门能够有宽阔嘅地方，容纳得到嘅地方，佢哋就邀请文士以斯拉带埋律法书，即系摩西五经嚟到宣讲。一般我哋好習慣係嘛？摩西五經我哋好多時咧就講咗係律法書，但係摩西五經當然唔止律法咁簡單，而事實上原文亦都唔係叫律法書。Torah 嘅意思係憤悔，係神藉著摩西俾以色列民嘅憤悔。所以當文士以斯拉去讀律法书的时候，其实就是讲紧神的憤悔。我们又要记住个问题，归回的这班属神子民是在波斯生活了接近九十年的。当然如果是下一代的话，他几大就几大了，是吧？讲的不是希伯来文，讲的是波斯惯用的亚兰文。而神的律法书，神的 Torah 憤悔书，却是以希伯来文写成。你跟 ABC 讲广东话，他擘大个得个窿。所以你看到经文的讲法，就是说有一群的利未人在百姓的中间，帮助百姓明白以斯拉所宣读的希伯来文憤悔书的内容。务求是要看到听的能够听得明白。如果有时间的，我鼓励你用多少少时间慢慢去叠尼希米记八九十章，你会看到很精彩的场面。当以斯拉在台上站台的时候，他不是孤军作战，十二个人打横排开，一同同他站台。你去想象一下，面对一大群人，有不同的人在参与圣功，帮助百姓，所有的事不是要突显自己，而要突显神的憤悔，要众人听得明白。香港你都知道的，去过圣城更加清楚，七月份在圣殿以外冇瓦遮头，头壳顶煎得蛋。但是经文说什么？从清早到响午，百姓都留心听，听完之后回应，向神发出称颂，听到神的话，达心哭泣。听了一日，够了啩，攰了啩？不是啊，经文继续讲下去，激发到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有更大的属灵胃口。八章十五节讲什么？第二日，他们继续回去找，要继续听以斯拉解讲憤悔书。 听完之后带来更大的火热，他们发动散居在各处，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各处的以色列民一同守七日的住棚节，第八日更加按律法守严肃会。熟悉摩西五经或者翻译生命之道或者是 BSF 的，你可能会记得了，是利未记二十三章，耶和华曾经晓谕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在七月十五日起住在搭建的帐篷里面守为期七日的住棚节，节期之后的第八日要守严肃会禁食祷告，目的是让以色列民世世代代记得耶和华领以色列人挣脱捆锁出埃及的事件，因为耶和华曾经使他们在旷野当中住在棚里面。如果我们就稍微再去想一想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一班归回耶路撒冷属神的子民守这个住棚节的意义。出埃及记很多人都看过了，是吧？是历史来的嘛，是吧？但是这一班人所经历是什么？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事件，是吧？神发动的奇迹，神的恩手竟然可以拖带他们从波斯王，在一班灭亡了的无国籍的人，竟然能够让他们重归故土，返回神的应许地迦南。他们七日守节期间可以思想到很多的事情，他们听完经文，他们的心有很多的感动。整件事件一连串的持续听到敬拜称颂守节期反思，带来他们同耶和华一个更进深的关系。怎么看到啊？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看到守完住棚节之后几日，按律法书讲七月十五号守七日节，第八日守严肃会，加上多少号？二十二、二十三号，是吧？第九章告诉他们，七月二十四日，隔两日，以色列人又来了。他们来的是一个尽心关系带来的行动，他们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熟悉经文、熟悉五经的人已经知道，是吧？是什么？是一个深层的认罪悔改的行动。我们看到他们来认罪悔改行动，九章五节至三十七节一篇冗长的祈祷，但是整个祈祷的当中，我们慢慢去细细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领土的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的拣选亚伯拉罕，引领亚伯拉罕进入应许地，同亚伯拉罕的立约所做的应许，看到耶和华的公义，既立约他亦都守约。故事一个祷文一祷祷就跳跳到耶和华救赎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当中虽然以色列民不守约，环境悖逆神，但是神却是守约施慈爱保守供应，令以色列民去到迦南地，进入去约书亚记士师记同获恩赐的产业，是吧？更加述说历代以来以色列人在应许地当中如何的背约拒绝听从神，神却是一直忍耐恩慈管教怜悯施恩拯救。32、37节他们的现况，神的管教带来人的背逆，神的管教带来以色列犹大的亡国被掳，今日却是得释放蒙恩回来迦南神的应许地，但是个现况他们仍然 要承受被波斯核制的这种管教。整篇的祷告我们看到是述史，不过它是藉着述史让人是思想回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历代以来见证到神是怎样恩待子民，令到听到的人在当中思想，我今日、我过去、我今日究竟是顺服神，这个是怎样悖逆神。祷文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思想的改变，去到最后认罪悔改完毕啊？未啊？九章三十八节，利未人和祭司带领首先盖印签名，在一个分重新立约的地方。悔改不是口喊喊，他们是立约，和耶和华立约。约的内容在第九章和第十章详细讲了，有很多的承诺，承诺怎亲近神，怎样承担圣殿或者各样的奉献，怎样去在神面前按神的训诲谨守遵行。只是领袖啊，看完十章二八二九节，你起码记十章二八二九节，其余的民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法咒起誓必遵行神藉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典章、律例。详细约的内容我们不讲了，我们再思想圣民重建的关系，由宣讲让以色列民明白神的训诲开始，由遵行以守节期开始，八日的静思行动祷告，令到他们进行一个集体的忏悔，集体和耶和华更新立约的行动。具体意义在十章最后一句讲了出来，你咪记十章最后一句说话，三十九节讲了一大堆嘢，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最重要的嘢，回归耶路撒冷重建，搞咁多嘢，最重要的一样嘢，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如果我哋再去谂真啲，呢句说话嘅意义，神嘅殿系提醒人神嘅同在，神嘅会幕，神嘅殿系提醒神嘅子民过以神为中心嘅生活。所以立约嘅具体意义就系话领袖以色列民全部立约宣认不离弃神，神从来冇离开嗰个人，不过是人离弃神。所以一连串的行动，我们会看到明白圣经、认罪悔改、守节、敬拜、称颂、祷告、具体立约，十二章就交代了欢乐的奉献，起好了起好了城墙，起好了圣殿，重建了圣民，融为一体，结合在一起，一个欢乐的景象。讽刺的，在起城墙的过程当中，受敌在那笑，你班人你在搞什么啊，一烂鬼石头烧过晒，你起个城墙胡你踩上去都踩冧佢啦。但是你看到十二章讲的什么，诗班，我们有感恩，我们有诗班，是吗？诗班两队的诗班在城墙上面，城墙有没有冧啊？场面的肃穆的庄严，那个欢乐的情况，你对照一下，是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欢乐景象。大部分归回应他们的以色列民一直在耶路撒冷以外居住，他们自从出生以来在波斯这个秘掳的地方，他们对耶和华的吩咐亦都不会很熟悉，未必容许他们能够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听文士讲圣经， 佢哋亦都冇我哋咁幸福，唔会一人有个手机可以睇到圣经。佢哋唔明白，亦都冇守节期，甚至乎生活中犯咗罪、干犯耶和华嘅训诲，佢哋都未必知道。尼希米记七至到十二章记载咗唔同嘅人物，记述咗好多嘅名单，记述咗好多参与不同侍奉嘅名单，记载咗签名立约愿意同神更新佢哋嘅关系嘅名单。唔单止领袖，却系好多愿意将当下嘅生活联结于永恒嘅名单，全部是藉着神的话语带来复兴、更新和耶和华的约，承诺不离弃神和神的殿。对我们有什么反思？我们重生得救，脱离罪的捆锁，出埃及未？每逢BSF 好或者生命之道，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读摩西五经就经常互相提醒，出埃及未出埃及未，千祈不要倒闭于旷野，是吧？我们应该是出了埃及的人。今天攻击我们的不会有人说拆墙放火烧城门，但是却是有种种的言论或者异端的信息打扰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舍身救赎、因信基督得称为义的信心是动摇，甚至掳掠人去一些自称为地上唯一可以令人得救的所谓教会的当中。昔日掳掠人的、将人分散在以神为中心生活以外的，可能是日常的生活的耕作，种种原因令人疏远神和神的分诲的。今日我们愿不愿意是按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人所作的决定，当下去思想我们如何重整优先次序，我们会不会开慕神的训诲，寻求得着神的话语的更新和复兴，帮助我们去重建神在我们心中所建立的圣殿和圣场，更加帮助我们修补同人的关系。盼望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生活、当下的生活投放在有永恒价值、连于永恒的生活的当中，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愿神赐福，有了神的训诲又愿意谨守遵行，永远不离开神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人。